好，各位同学，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把他安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啊，这或者他自己的房屋里。我们来看哈，说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就是非常的痛哭，然后呢，他安葬在他拉玛自己的家。我们可以看到哈，神的仆人撒母耳死了啊，他。作为一人死去，他回到他和他祖先的产业那里去了啊。这个人呢，从幼年开始啊，我们从读撒母耳记知道，从幼年开始直到他年老的日子，他一生从未走偏，他一生侍奉主，他从来没有离弃过侍奉。你注意哈，即使以色列人最后厌弃他，不让他做士师的时候，他还是在做侍奉。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在以色列中做士师，审判、教导以色列人，为他们祷告，直到晚年，直到他人生最后的日子啊。他暗恋的扫罗，暗恋的大卫，也帮助大卫起来啊。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他其实借着他的侍奉，带给以色列人很大的祝福啊。但是以色列人在享受了上帝的祝福之后呢，却把他弃绝了啊，厌弃了他的属灵的侍奉，就像今天一样。所以说呢，忘记了从前神借着撒母耳给他们那些恩典啊，最后执意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啊。撒母耳劝他们都不听。所以说呢，后来呢，结果我们也知道。啊，扫罗这个王呢，他敬畏上帝不过是呢很短的时间啊，后来他逐渐呢就是说走向邪道，他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名誉啊，他不敬畏神，他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不敬畏神，也不爱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事件，就是在追赶仇敌的时候，他折腾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进食啊，把沉重的重担压在以色列人身上。后来呢，他为了自己的私欲攻击大卫，并且杀害了罗伯城所有的祭司啊。他在前面几章我们知道，他追杀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直到旷野的极处啊，这就是扫罗啊，这就是扫罗。所以说，扫罗的一生基本上就在抵挡上帝，就在杀害义人啊。所以说，那时你们必因所立的王啊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啊。这位以色列人所选的王呢，当以色列人看清他本质的时候，他已经大权在握了。啊，以色列人已经赶不下他来了，也没法阻止他了。所以说，在这一刻哈，当撒母耳死的时候，他们想起撒母耳的好来，你要明白，当撒母耳死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这个仆人是为了他们好。也就是说，在这一刻所流出的泪水是什么？是悔恨的泪水，但是后悔也晚了。啊，在这一刻呢，说白了就是说，就中文讲话不吃好粮食啊，有好的道路不走，有好的这个仆人不好好的去。接待去帮助，然后不听神的劝诫，按着自己的心意不做属灵的侍奉。所以说在这一刻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痛哭，但所有人没办法，所有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扫罗在折腾这个以色列，而且在不停的追杀大卫，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扫罗已经控制了整个以色列啊。所以说他们只能为自己愚蠢的这种行为最后眼睁睁的付出代价啊。所以上帝在第八章嘛，就讲到这个立王的时候，就说他们的祖宗一直以来啊，向那拯救他的，向那对他好的人都是这样。其实在今天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传道也好，我们去见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也好，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吃好粮食的啊，他们不珍惜上帝的恩典，也不善待上帝的仆人，也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说终有一日呢会吞下自己的苦果啊，就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啊。好，我们来看这个1到3节。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我们来看哈，说大卫的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啊，地图我就不给你看了。我们知道之前是什么？之前是啊，马云旷野是吧？然后再往下是吧？然后这个巴兰旷野是在犹大南的最南边，比马云旷野还要往南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在24章啊，扫罗给大卫啊，算是在上帝面前立约了，就是说，扫罗说你以后不能害我，是吧？可是你看到26章的时候，他仍然去追杀大卫，他没有停过。 所以说大卫呢只能是往更南端去跑。巴兰的旷野，巴兰就是充满洞穴的地方，就是躲到一个满是洞穴的地方，就藏在洞穴里嘛，就这样。这个巴兰的旷野我们来看啊，巴兰的旷野是大卫躲避扫罗的地方，也是你看这个摩西五经里就出埃及记进了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待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犹大最南端的这个旷野。摩西和以色列人呢在这里，在申命记结尾的时候曾经在这里遥看那个应许之地啊，就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呢实际上就重新走了每一代以色列人，就这不逃离埃及嘛，逃离这个追杀的人，然后进入旷野这样道路啊。所以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在旷野过寄居的生活，然后通过长时间装备自己，然后等到生活到的时候再怎么再返回应许之地。大卫也是走的这条道路。但不过与以色列人不同的是，大卫得胜的。他并没有像那个时代倒闭的旷野，他是凭着信心得胜的啊。说在马云有一个人呢，他的工作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啊，3000绵羊1000山羊，他在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个人的名字叫拿巴，他妻子的名字叫亚比盖，他妻子是一个有美好洞察力或是理解力，就是对真理哈。然后有人在神面前美好的容貌啊，说但是这个拿巴呢是一个残忍凶暴，就是说刚硬的意思，残忍又刚硬，而且行事邪恶啊。但拿巴是加勒人，加勒族的人。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在前面，加勒是一个异人啊，加勒是当时兴起来一个异人啊，加勒族。我们看到大卫呢和他的跟随者在犹大最南端的巴兰旷野，巴兰旷野靠着马云旷野，马云旷野靠着加密啊。那毕竟躲在旷野他也没吃的，我们要知道那个地方全是石头啊，没有水也没有吃的哈。那人活着需要干什么呢？需要吃需要喝嘛。这时候能唯一能够帮助到大卫的就是这个离巴兰旷野比较近的住在马云的这个富户，他是大卫的同族，也是啊大义人加勒的后代啊，是圣徒的后代，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的这个方向来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哈，因为前面讲的这个巴兰旷野你会发现啊，大卫也在走以色列人道路。在圣经当中你看摩西五经哈，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样来回绕是吧，让他们经历缺乏缺水。所以说一方面呢磨练以色列人，试验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的敬畏神，是不是凭着信心活着。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就意味着必然有缺乏，这就使得古时的以色列人或者说今天主的门徒，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向人求助，向谁求助啊？那肯定就是向这样的人求助，是吧？所以说，这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圣徒经历苦难，另一方面怎么样？上帝看看圣徒所求助的这个人，他接不接待圣徒？所以说这是一个家庭哈，这是一个家庭，是吧？里边甚至就是夫妻两个人最近的，但是这两个人呢也被分为两种人，一个就像亚比该敬畏上帝愿意接待，一个是什么恶人拿巴拒绝接待圣徒。所以说结尾两个人的在神面前的结尾也不同。所以说你看从申命记从摩西五经哈，上帝让以色列到一个城的时候啊，除了迦南地所有都要杀光，但是上帝每一个城的时候呢都要说你们要先去和他说和睦的话，是吧？然后说啊，你让我们过去，哎，我们买粮食吃，是吧？给你好说好的，然后啊，你买给水喝。我们看以色列在旷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人不吃好粮食啊。然后怎么样？上帝就把啊这个西实本王西宏啊，就是恶待以色列人交在他手，最后把他所有的诚意都占据，然后把他所有人都杀掉。这不申命记二章吗？你们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那城人说和睦的话，他说和睦的话给你开门接待你啊，那就好啊。他要跟你打仗啊，你就用刀把他屠尽，是吧？啊，
到新约的时候一样，耶稣差遣门徒啊，到各城去做见证，是吧？那也需要吃喝，然后接待的怎么怎么样，不接待的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说，无论是从过去的以色列，还是新约的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是今天我们去传道，上帝一方面考验门徒哈，另一方面也去考验那些门徒向他求助的人，看看你是不是帮忙，是不是善意接待，是吧？那不接待的，耶稣说什么？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一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接不接待的问题，就是帮不帮助的问题。有能力帮助吗？有，就是不帮，对不对？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当末日审判的时候，人类整个人类被分成两组人啊，在右边的被祝福的是又帮助又接待的，像谁啊？像亚比该这样的人。而呢在左边的那不帮助的不接待的就是拿巴这样的人。接待的要有永生，不接待的要到硫磺火湖里去。所以说圣经呢自古以来就这样，从古时的出埃及到旷野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呢上帝让圣徒经历患难和缺乏，另一方面呢也让人有机会去接待圣徒，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善待圣徒，那善待的蒙福，那不善待的那受咒诅，最后到灭亡啊。所以说你看那人的名字啊，拿巴，拿巴就是愚蠢的意思啊。他妻子亚美该，你看这个故事开头就讲明两个人是什么人，你没发现吗？是吧？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对吧？义人行义的事情，恶人行恶的事情啊。啊，说这个葡萄树不能结荆棘，是吧？这个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为什么亚美该善待大卫呢？因为他是义人。为什么拿巴恶待大卫呢？因为他骨子是恶人啊。所以说一个义人一个恶人，甚至在同一个家中就这样分出来啊，你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没有问题，对吧？但有一个是假的，有一个是恶的，有一个是往上，有一个是真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亚比该的意思是我父非常喜乐，因为生了个孩子，觉得这孩子以后属灵有福。另外一个就是拿巴，你见过父亲给儿子起这种名字啊？这父亲一生下来坏了，这将来是个蠢货，是个恶人啊！一个让父亲喜悦，一个让父亲就是说去咒诅。所以说虽然都是犹大人，今天说都是基督徒，甚至都是有名的圣徒的后代啊。加勒我们知道，但是不敬畏神，不爱弟兄，不接待传道者的就是魔鬼，看到没有哈？荆棘上不能结葡萄，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不结果子的要砍下去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发的善就发出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发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口里充满的心里就说出来。我告诉你哈，有一件事情装不了，就是你爱不爱弟兄，接不接待传道人，这个真是装不了。稍微一看，我们这些年知道人是不是善待弟兄善待传道者，他那个恶心他装也装不住的，这要流出来，就是这样。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四到九节。大卫在旷野听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加密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要对那富户如此说啊，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的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你的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提着大卫的名将这话告诉拿巴，就住了口。我们来看
啊。大卫呢差了十个少年人，注意哈，说奉我的名向他问安，不知道啥哈，奉我的名啊，然后你愿你活着，愿你平安，一家都平安。这就是耶稣让门徒传道的原则嘛，说你们出门不要带口袋，是吧？不，然后到那去先问他的安，到那个到义人家里面一听啊，加勒的后代是吧，到他先问他的安是吧，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得的平安就比邻了，若不配得，所得的平安仍归于你们。这就是跟新约耶稣传道一样啊。今天就是做见证，往以色列家去是吧，然后奉主的名问安，接待那就得福，不接待就不得福嘛啊。然后你看啊，大卫也阐明了啊，你看你剪羊毛吧，然后过去吧，我们也没有说亏待过你啊，那后面知道哈、啊、他的仆人都做见证。拿巴家的这个羊群是大卫他们一直在保护是吧，没有亏负过他们啊。愿仆人们在你面前蒙恩，因为我们是在好的日子来的啊，请你照着手里能给的啊，赐给你的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非常的谦卑是吧。然后啊，大卫的仆人到了，奉大卫的名啊告诉，然后就任凭，这个就是等待结果的意思，或是好结果或是坏结果。今天就这样，你传道然后你向他寻求帮助，那你也不能逼着他做，你就看他是不是属神的，只能这样啊。所以说呢，奉大卫的名在今天来说就是指的我们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个预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道做见证。人对大卫的态度，人对门徒的态度，就是他对主耶稣的态度啊。仆人呢温柔谦卑，然后主动的为人去祝福，看看最后能换来什么啊。第十节到十三节，拿巴回答大卫说，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毛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留下二百人看守器具。我来看，大卫呢是出于善意有问安，大卫对他们也不错，但拿巴却向大卫的仆人大声喊救啊、嗯！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这个耶西的儿子谁好用这话？扫罗好用这话去骂大卫，说如今啊，逃离主人的这个奴隶啊是越来越多了啊！我岂可将我的食物和为我替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我这肉，给那些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吃呢？啊，这就是明明的羞辱啊！不但不帮助，还明明的羞辱。所以说在今天我们需要注意，你传真道，你向人祝福，你有善意，不一定能换来人的善意，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不一定能换来人的善意，有的时候会换来羞辱啊。说大卫呢转身从原路回去，把这些话告诉大卫，大卫就说你们所有人带刀，大卫也带刀，然后带上四百人两百人看上去，大卫就很明显要宰了他啊。啊，这个事情让谁也生气啊！就像今天啊，竭力的传道，竭力的去给人祝福，最后换来的这个事情，这个换谁都生气啊，换谁都会生气。我们看十四到十七，有拿巴那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美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但那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跟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们当策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我们来看哈，啊，在这里呢，这个仆人也看不下去了啊，不光亚美该是异人，这仆人也是异人啊。这个仆人就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啊，而且呢啊，说大卫和他们昼夜做他们的城墙啊。我们看到大卫自己是义人，从小就保护羊群，牧养羊群，他逃亡，他也帮助人牧养羊群，所以他就是个牧人，他就从小到大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个属灵的执事，他就是属灵人做属灵的侍奉啊。 这个仆人说啊，这个仆人也是从上帝那里看到的哈，说你得赶快去做，不然的话，不但这个主人要遭殃，他全家都遭殃了。说他是匪徒之子，不能给他交谈。什么意思呢？就是卑鄙小人、匪类的意思。卑鄙小人、匪类啊。十八节的二节，亚比该吉，看着亚比该吉苗将200饼、2批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轰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在前面走，我随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坡路，见大卫和跟随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亚比该哈立马就做啊，准备好这一切啊，准备好这数量很大的哈，我们来看哈，数量很大的，他说你们带着礼物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这么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礼物先行，人在后边赔罪。就像雅各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就是礼物在前面解他的恨，然后他在后边再怎么再赔罪，是吧？古时候都是这样啊。其实这是一种预表，这里呢，大卫是预表上帝的受膏者，预表耶稣基督，是吧？预表主啊，然后呢，人啊，在上帝面前献上礼物，用于赎罪啊。他后边说嘛，我主愿这罪归于我，是吧？饶恕婢女的过犯啊，请收纳我的礼物，是吧？收完礼物之后怎么样了？赦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不就祭司包括在主耶稣说的是，你可以平安的回去，罪得赦免了，就这样一个意思，大家明白吧？来，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这可能从前没有看到哈。我们知道拿巴是恶人，但是亚比该是不是恶人？不是，那仆人是吧？也不是，而且呢。拿巴是恶人，不光亚比该哈，拿巴家中其实有很多人也不赞同拿巴这个恶人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赎罪要献礼物呢？亚比该为什么说啊，我愿我主饶恕我的罪？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其实你看圣经里边哈，我们要注意上帝做事他的律法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啊，你一个人哈，他亲自犯了罪，这算不算罪啊？算罪，是吧？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你没有犯罪，但是跟你在一个教会的，或者说跟你相交的人，他犯了罪，那么你也被连累了。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哈，这个是有的啊。就是说，如果拿巴做这个事儿，亚比该和其他人不表个态，不献祭赎罪，不表明自己跟这个事儿没关系。不和拿巴做一个分割，那么同样会灭亡啊！你看亚干取了当面的物，以色列人若不把亚干除掉，上帝说我就不跟你同在了，对不对？是吧？所以说你会发注意一个事情哈，在摩西五经里边很多时候是这么写的啊，如果有人在里边拜偶像，有人犯罪，有人是匪徒，你就要把那成人杀光吧，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把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当中除掉，哎，是吧？这样就把那恶从当中除掉，就把那流无辜人的血罪从你们当中除掉。哎，圣经有这种事情哈，就是说我们不光自己不能犯罪，我们也拒绝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也不要被别人的罪恶所连累，因为不是光你不犯罪就完了，你不犯罪。你跟那犯罪人相交，你不从他的罪恶脱离出来，那他犯罪你也要受连累，是不是这样的律法啊？所以说你这样就明白为什么亚伯该说愿这罪归于我，求你赦免你婢女的罪恶，他又没做恶事，他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就是让自己脱离这个罪恶。所以说不是说光你自己没有罪行，你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这个连累是确实存在的。但这个事儿呢，他没有告诉拿巴，那肯定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不让送去了，他不会认罪的。所以说属灵的事情啊，别跟魔鬼商议，商议了属灵的工作就被败坏了
啊，是吧？然后二十节，然后事情是这样啊，他骑上驴正在下坡的时候，看到大卫和跟随他人迎着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所以说，这是神创造的机会。一方面呢，给亚比该一个机会，让他和仆人一块脱离拿巴的罪恶，能够活下来；另一方面呢，也给大卫机会，阻止大卫，免他杀害无辜的人，流无辜人的血。啊，这是神给的一个机会。我们看二一到二十五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所看守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俯伏于地叩拜，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们来看这段上。大卫说：“我做的一切的善事啊，都白做了。啊，确实，有时候全心传道像大卫一样，换来这样的结果啊，真的是心里非常的就失望啊。说哈，大卫说哈，我要是留下一个男的，原文说就是对着城墙小便的，到早晨，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是决定要动刀了。然后亚比该呢，急忙从驴上下来，在大卫面前伏伏于地叩拜。”说：“我主啊，愿这罪只归在我身上，求你使你的婢女在你耳中说话，愿你听你婢女的话。”这个亚美该是艺人，就体现一个原则，他主动的揽下这个责任，他不推卸责任啊，他为了谁？他是光为他自己嘛，他为了整个拿巴家的这些男丁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是说所有人都赞同拿巴的。他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希望大卫能够放过那些无辜的人。这就是义人，牺牲自己换得弟兄姊妹平安，这就是义人啊。说我主不要把这匪徒拿吧，换人原来是匪徒的意思，放在心上。他跟他名字一样，就是愚顽的意思，说愚顽跟他在一起。但是你差来的人呢，他说我确实没有看见啊，确实没有看见。拿巴这个词什么意思？愚蠢、傲慢，就是那种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那种愚蠢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哈，家里谁说的最大？谁算？谁说算？拿巴说算。亚美该和仆人其实很多时候也没办法。所以说，在上帝的受膏者面前，声称自己不知道这些事，也没有参与这些事情。然后献祭赎罪脱离罪恶，你看古时的时候也是献祭，就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个流人血的罪，就这样，所以就表明我既不认同也不参与。这里就在神面前使自己和罪恶分开啊。我们看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哈，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去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的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犯来。虽有人起来追赶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裹，像如同保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机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你已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然后来看这一段哈，首先呢，亚比该指着上帝宣告啊，所有追杀大卫的仇敌，不管是扫罗和他跟随者，还是他的结局都跟拿巴一样，就是灭亡啊。这个呢是凭着信心宣告，
因为拿巴是她老公啊，对吧？但是他不给他是恶人的时候，他不跟他一块有罪。所以说亚比该凭着信心呢，宣告大卫的仇敌就是主的仇敌，就是抵挡陷害啊，就是说属于主的仆人的人呢，他最后就像拿巴一样彻底灭亡。这是凭着信心宣告。然后送他的礼物，请你赐给那些按着我主脚踪行走的少年人，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主传道的人，遵循主命令的人，奉献要给这种人。说愿你赦免或者背负，并原文是背负的意思，背负并你的过犯，这就是求主耶稣嘛，求你背负我的过犯啊，按照律法的原则献祭献祭赎罪啊，除掉自己家的罪恶，使自己的家不跟那些教内的恶人一同灭亡，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和这些恶人没有关联，就是这样。今天不光是你自己不犯罪，你也要给恶人的罪恶撇开啊，是吧？就把那恶从你当中除掉，是吧？就把那恶从你当中除掉，就是这样嘛，看到没有？所以说这是赎罪祭，也是奉献，对门徒的供应啊。因为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在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罪的。这句话强调大卫是神忠实的仆人，一生都是传真道为主征战，所以将来必定蒙福，而且没有罪恶。这个没有罪恶预表基督啊，预表基督。后来讲到就是说，无论多少人起来害你的性命，你将被上帝保守在袋子里，然后仇敌会被上帝像扔那个石头一样甩出去啊，是吧？就是说有逼迫有患难，但神会保守，仇敌会灭亡啊。然后接下来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劝大卫不起来报仇，是为了当大卫将来按照应许做王的时候，不会因为曾经杀过无辜的人导致心里不安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主啊，不单是大卫，让我们今天做义人也做完全人，让我们的一生呢，不单是传真道遵守主的命令，而且没有遗憾啊，没有遗憾。所以说总的原则就是圣经说的，听凭主怒，让主伸冤，不自己起来伸冤，也不以恶报恶，为的就是让圣徒的一生始终都是没有亏欠的，不会因为说愤怒伤害到无辜的人，是吧？不会因为愤怒伤害到无辜的人。哎，往上点，后边一句，当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你的婢女，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是不是？跟新约圣经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卫预表基督，亚伯该今天来说，就是主的门徒，主的教会啊。我们来看32到35节，大卫对亚伯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反手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平安的回去吧。大卫赞美上帝啊，说上帝呢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让亚比该拦住他啊，免他流人血啊。说亚比该的这种判断和属灵的看见也是应当得祝福啊，因为他拦住大卫免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说这一章这个故事跟上一章大卫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个故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听凭主怒，不自己伸冤，不自己起来报仇，等候上帝报仇，免得自己报仇报错了啊。而且呢接下来说了，如果没有亚比该去拦，明天的时候啊，拿巴也死了，然后那些无辜的人最后也死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大卫接受了他的礼物，啊，说了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啊，说我听了你的话，扬起了你的脸，就是说指亚比该在大卫面前，就是说在主面前蒙恩了，啊，预表在主面前蒙恩了。我们来看36节到39节。 亚伯该到拿巴那里，将在家里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伯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时间，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在拿巴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伯该说要娶他为妻。我们来看这里哈，说亚伯该呢回去了，到拿巴那里说：“看呢，他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如同什么王的宴席啊，王的宴席。”说拿巴心里啊极度的快乐，然后喝的酒就是喝醉酒醉到极度，啊，亚伯该和拿巴哈是在一个家，都是基督徒，甚至是夫妻，但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的结局是不同的。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再尊位的也不知道惧怕。亚伯该蒙神指示赎罪献祭，脱离审判。拿巴被神任凭，终日宴乐，最后交付审判。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看到没有，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哀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了。你们在世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然骄扬你们的心，是不是？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宴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顾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啊，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另外一个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看到没有？爱宴乐不爱神，这里就分开了啊。亚伯该无论大小没告诉他，直到早晨。到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子把这事情告诉他，说他的心就在他里面死了，他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在第十天以后，上帝耶和华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神没有感动亚伯该告诉他，啊，而让他继续作乐啊，继续嚣张。到早晨起来的时候，就说到审判的时候告诉他了。这就是说什么呢？上帝会任凭恶人猖獗，但最终审判的时候他就傻眼了。拿巴在经历了十天足够的日子之后，实际上拿巴很惨，他经历了非常极度的惧怕之后，最后痛苦的死去。扫罗迫害大卫，扫罗是怎么死的？也是就是在极度恐惧当中死去的。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接待圣徒羞辱上帝仆人的不能忍，上帝最后一定让他这样。而且这不是结束，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拿巴要被丢在牛场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啊！当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为我伸了冤，惩罚了拿巴对我的羞辱，阻止了他仆人的恶，使拿巴的罪归在自己头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了，申命记律法说了啊，那不接待你呢，你要把它屠戮净尽，是吧？但是呢，那个叫自义，经义是什么？经义是耶稣说的，人不接待你，你就剁下脚上的尘土，当审判的日子，那城所受的比索多玛啊，索多玛城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的，是不是？往上点，往上，往上。所以说，律法上的自义是不接待你，你就宰了他，对吧？经义是什么？听凭主怒，让主伸冤，把他拉黑，啊，不要自己伸冤。所以说，圣经的经义的本身呀，就是说等候神，而不是自己使用刀剑。要明白，因为
把一个人剁下脚上的尘土，把一个人当外邦人，本身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已经死了。所以说无论是面对扫罗的逼迫，还是面对拿巴的羞辱，神的旨意就是让圣徒忍耐等候上帝的审判。这个就是考验的圣徒的信心。大卫去派人去找亚比该要娶她为妻，这个呢就是结交属灵的人啊，结交属灵的人。好，我们来看啊，大卫的仆人，我看40到42人，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说我娶你为妻啊。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就立即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随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卫说要娶她为妻，亚比该的反应是什么？愿做奴仆洗仆人的脚，这个是在奴仆当中最最低等的奴仆，洗仆人的脚啊。然后立即答应之后，起身带着跟他脚中行走，就是跟他信仰一样的人走了啊，五个女孩走了，他就成了大卫的妻子。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亚比该呢，在拿巴的家中，就拿巴还活着的时候，他有没有权利地位？是有的。他过得好不好？他是可以享受到富贵的。我们来看哈，就是在拿巴活着的时候，他跟拿巴他是有富贵可享的，而且拿巴死了以后，他作为寡妇，那更是最大的人。他可以在家中成为女主人，你明白吗？哎，成为女主人。但是他一旦嫁给大卫，他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成了别人的妻子，他就要放弃这一切的荣华富贵了，你明白？啊，放弃了这些高档的生活，他要陪着大卫过流浪的生活，因为从大卫从这一刻跟着大卫，不是去享福的，我告诉你，是跟着受苦的，啊，要忍受患难逼迫，要过着居无定所的这种逃亡生活。亚美该清不清楚这些代价？他清楚。所以说，作为一个曾经衣食无忧的人，一个女主人，她宣告从今以后做奴仆啊，从最高的位置到给人洗脚的位置，这她自己说的。这就是说，把自己降到最低，到神的家里去做接待，做接待，做侍奉，给圣徒洗脚是吧？接待远人，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就是一种转变，就证明这个人是真心的。他虽然嫁到一个富贵家里啊，这个家里这个恶人也死了，他完全可以在这里过好的日子，但他选择跟大卫走十字架道路啊。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出名，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另外一个，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吧，作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然后你旁边谈了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啊，或者说一个女的，一个姊妹敬畏上帝，嫁了一个男的，她不敬畏上帝；或者是一个男的敬畏上帝，他找了个女的不敬畏上帝，那么该怎么办呢？啊，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在上帝面前，婚约是永约，是不可废弃的，除非一方死去。也要说亚比该即便嫁了个恶人，他能不能跟拿巴离婚呢？不可以。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办呢？答案是一个，敬畏上帝，不跟恶人一同在罪上有份，竭力的去做属灵的事情，帮助神的仆人，接待神的仆人，到最后要么另一半被感化成为门徒，要么他不改，上帝就把他杀了，最后给亚美该换了丈夫，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你敬畏上帝，你不用去担心，上帝迟早要么把你旁边那个人变成跟你一样的人，要么就把他杀掉。总之一个，第一不要自己起来申冤，第二不要自己起来离婚，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这跟今天很多人他的教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亚比该他劝大卫的话跟他自己做的是一样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忍耐的人啊。我看43、44，大卫先娶了以色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
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以的儿子帕铁为妻。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卫之前娶的是以色列人亚辛的，这个是亚比盖，这两个人做了大卫的妻啊。这两个女子呢，是在大卫遭难的时候跟着大卫，跟大卫一同经历患难啊，而且两个人都最后都蒙上帝祝福，生的有后裔。这个跟米甲是不一样，大卫遭难的时候米甲没有和他在一块儿哈，而且最后非常危险，当亚玛力人趁着大卫出去的时候，把大卫跟随者的妻子都掳走，也包括这两个妻子也掳走了。所以说这两个人呢跟着大卫受了很多的苦啊，这两个人其实今天就预表什么呢，在患难的日子，在逼迫的日子，跟随主，忠于主的教会，你明白了吗？跟随主，忠于主的教会。所以说他们的属灵的这个程度跟那个米甲是不一样的，米甲没有跟大卫一块吃过苦，所以他最后嫌弃大卫，他最后说了些不属灵的话，最后被咒诅，没有生养后代，就不结果子。扫罗却将他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赐给了来自加林的拉以的儿子帕铁为妻。在这里哈，扫罗在上帝面前的罪更重了，他不光杀害一人，他破坏婚姻，他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势力，他肯定把他的女儿给了一个在政治上给他是联盟的人啊。这个帕提呢是耶路撒冷的附近的人，是也是犹大支派的人啊，这个人也是个受咒诅的人。他知不知道这个女的是谁的妻子？他知道，他也敢娶啊。所以说他最后很惨的啊，最后大卫把妻子要回去了，他只能在后边一边哭一边跟人说，滚吧，回去吧，跟你没关系，就是这样，这就是他的结果啊。我们看到哈，扫罗大卫非常看重上帝的婚约，扫罗则是践踏上帝的婚约，是吧？大卫都说了，做王的女婿那是一件随便的事情吧。大卫为了这场婚姻冒死去杀仇敌，最后用200个羊皮换做了聘礼，是吧？所以说耶稣也说了，起初的时候神造人，造男造女啊，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是一体就不可分开，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是吧？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如果不是扫罗把大卫的妻子就这样活生生的给撕开，大卫也不会去娶别的女人，我告诉你，因为大卫他是非常爱这个米甲的，他非常看重这个，甚至大卫在后来做王的时候，他提的条件不是别的条件，他说你把我的妻子给我要回来。大卫是非常注重上帝的婚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啊，假冒伪善，不属灵，充满世界的道理，杀害圣徒，最后看怎么样，破坏上帝所立的婚约，这个罪非常大的啊！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扫罗从来都是拿婚姻当儿戏啊，说好了大女儿给大卫，到时间给别人，是吧？二女儿给大卫也是为了害大卫，最后没办法给了大卫的，大卫逃难的时候把二女儿收回来，然后又给别人当，这都是胡闹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